不是吴威，他现在是说吴威用谋反了，所以我要对吴威要吴威用要满门抄斩，要全部杀掉。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谋反呢？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，叫云奇这个人。云奇和西洋人呢，云奇是据说是朱元璋手下的一个宦官太监啊，云奇叫云奇告变。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说吴威用诡言地中紧促李全妖帝临幸，什么意思呢？吴威用讲，我家里有一口井，哎，井里冒出来那个这个水呀、李全啊，就像酒，甜的酒了，哎，井里出甜酒了，那当然很稀奇了。哎，一口井里面冒出来甜的酒，啊，地中井出李全，啊，那么邀请朱元璋到他家里去看，那么朱元璋答应了了。下面一段文字我就不写了啊，但是我把这个事情讲一讲，就是吴威用讲，我家里有口井，这口井突然冒出这个甜的酒啊。这个是天降甘泉了，这个是强锐之兆啊，这个是天降甘泉嘛，这是老天降下来的，以前人很迷信的，对吧？那个很极强的事情，邀请皇帝到他家里去看，那么朱元璋也答应了，啊，答应了嘛，结果呢，朱元璋准备出发了，到吴威用家里去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有一个太监，云奇，这个太监就叫云奇，云奇呢就。突然朱元璋就要出发的时候，云奇赶到这个朱元璋的这个马车旁边了。那么朱元璋这个羽林军是不得了了，很多羽林军，这个按照古代的礼制来讲，你要见皇帝要通报的，云奇就过去说跌跌冲冲的冲到朱元璋的这个马车旁边了，这个当然是不得了，犯驾了。因此在云奇要冲到朱元璋这个御车旁边的时候，有御林军就对他不客气了，就是乱鞭抽打了，甚至是那个武士用这种刀啊枪啊往云奇身上抽上去了，因此把云奇呢已经打得遍体鳞伤了了。结果呢，云奇冲到了朱元璋身边呢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奄奄一息以后呢，话都讲不出来了。云奇就指着，比如说这里是吴威庸的家里啊，云奇就指着吴威庸家的方向指了一指，对朱元璋摇摇手，意思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那么好，朱元璋一看到云奇这么一种这个姿态嘛。表示一种种啊，虽然没有语言嘛，但是一种姿态已经，一个手势已经表明出来，就是事情有变化了，有说明吴威庸这里有这个事情，有吴威庸这里面有没有啊出问题啊？他的这个吴威庸家里是不是有问题有情况？因此呢，朱元璋心领神会了，因此他就登上宫城楼了。朱元璋就是云奇。讲了以后呢，云奇没讲了，但是云奇用手势表明了，他就意识当中吴威庸这里有问题了。于是朱元璋登上城楼，从城楼上看下去，一看看到吴威庸家里怎么样，家墙里面都是刀斧手握，埋伏了大量的刀斧手。吴威庸准备趁朱元璋到他家里的时候，用刀斧手把朱元璋杀掉，这不得了，谋反，那还得了啊！因此说吴威庸这个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于是吴威庸大逆不道，凌迟处死。但是这个事情后来，实际上到了晚明的时候，就有人提出来了。晚明这个江南这个 江南这个文人领袖这个钱谦也讲过，云奇之事，国事也是应无可考。这个云奇这个事情很奇怪，这个明朝的失落，明失落啊，明失落，这个是国史啦，最权威的明失落了。还有明史，清代人后来清明史稿都没有记载云奇的事情。现在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明史了，实际上是没有云奇这个事情，云奇这个人都不知道有没有，没有野史也没有记载。这个事情很怪，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啊。后来史家潘盛章更认为云奇只是为穿空说鬼，有识者说不懂，穿空说鬼这胡说八道，简直是那这鬼话连篇了，就是意思啊，有识者不会讲这个事情。因此这当然云奇之事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大大的问题了。因此明史学家吴晗认为云奇之事靠不住。那么我朱老师呢，在我的文章里面对这一件事情呢，我做了进一步的考据。我这个进一步的考据，我认为我还是推出有道理的啊。我说第一，朱元璋，我说第一啊，朱元璋登高能够看到吴惟庸家里，这个明朝这个皇宫和吴惟庸家里距离多少路啊？我说当时已经发明了望远镜了啊，明朝好像还没有用望远镜，朱元璋的眼睛这么好啊。哦，这里的这个吴惟庸家里的这个埋伏了伏兵，这个刀斧手我能够看到。第二个，我说吴惟庸家里开天窗的啊，吴惟庸家里没有房顶的啊，吴惟庸家里是上面没有屋顶的，要么他是开天窗的，对吧？那么所以的这个刀斧手他一眼看过去就看出来了，这个都是不可信的嘛，那不是完全在胡说八道嘛，对吧？哎，云奇第二三个，我说云奇好像无论哪一个史料上面都没有看到云奇这个人嘛，还要说云奇这个冲撞御驾被打得遍体鳞伤，那个讲不出说话，这个好像似乎都是有点不靠谱的事情吧。所以我说这个云奇这个告变的事情完全不可信啊，完全不可信，对吧？所以我这里已经讲清楚了，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？几百年以后，也就是到了现代，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《吴惟庸档案考》，把吴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啊剖析了一遍，最后证明吴惟庸案是一个冤案。至少云奇告变这个事情是凭空捏造，纯粹的啊莫须有的罪名，完全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宣传，要怎么编就怎么编了。那么关键问题在这里，关键问题是朱元璋把吴惟庸杀了，那也就杀了。在整个古代社会，皇帝杀一个大臣算什么呢？对吧？也不算一回事了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了。关键问题不在这里，关键问题朱元璋把吴惟庸杀，这是他准备在体制上，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上做一次大的变动，借吴惟庸这个案子作为突破口，这是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项张舞剑，意在沛公。他杀吴惟庸不过是一个借口，实际上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就是把明朝，不仅是把明朝的体制，把中国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要做出大的变动。什么变动呢？宰相废除掉，取消宰相，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，啊，这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吴文用一杀以后，他接下来马上就颁布了一道皇帝的谕旨。这个话是这样一句一段话，大家看一看。朱元璋讲，自古以来三公论道，六亲分治。他说自古以古代啊，上古时期是没有皇宰相的，三公，三公是什么呢？三公我们叫三公呢是虚的，三公虚的坐在那里呢，这个叫坐而论道了，吹牛。那三公就是吹吹的，他不做具体事情，就像今天政开政协一样的，开政协嘛他吹了，是吧？土章也不敲了，人大敲土章，他政协不好敲土章的。对吧？就是开个政协嘛，参政了，参政议政了。三公嘛，就是参政议政了。三公论道，对吧？六亲分治，六亲管是实际事情，就是六亲就六部，哎，六个部门，六个行政部门管理国家大事，对吧？那么从秦始皇开始治丞相，秦始皇开始其实也不对，战国时期就有宰相了，朱元璋在胡说八道。对吧？他把历史这个宰相的时间往后推了，啊，实际上春秋战国就有宰相。他说，而且他歪曲历史。他说，秦始皇治丞相，然不玄宗而亡，什么意思啊？玄宗什么意思啊？玄宗宗是什么意思啊？脚趾。那秦朝因为治了宰相，所以呢？转动一下就亡掉了，就秦朝很快就亡了，转个身就亡了，是吧？那么秦朝灭亡是因为设置宰相吗？和宰相设置宰相有什么关系啊？毫无关系的一件事情。秦始皇的暴政，秦二世的暴政导致秦王朝灭亡，而不是因为设宰相灭亡。他现在把这个事情归纳到因为秦朝设宰相了，所以秦朝灭亡。他要总结历史啊，要讲出设宰相的不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废掉宰相。他就制造啊，要编造历史。他说秦朝因为治宰相然不玄宗而亡，汉唐宋因止。什么意思啊？汉唐宋既说有宰相，因止因息了秦朝的宰相制度。虽有贤相，虽有贤相好的宰相，然其间多有小人。他说其中虽然有个别的好的宰相，但是绝大部分是小人，多有小人，专权乱政。宰相是专权乱政，啊，今我朝不设丞相，今我朝指的就是明朝，明朝从此以后不设丞相，世界朝廷总治，所有的国家大事，朝廷总治。什么叫朝廷总治啊？就是我皇帝管理国家大事，亲自管理国家大事，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来管，朝廷就是我，世界朝廷总治。其实朝廷原来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朝廷，对吧？朝廷有分工的。从此明代发生了一个体制上的重大变化，就是明朝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。明朝原来的六部呢，就是礼副礼啊，六个部门，知道啊？哪六部啊？哎，礼部、副部、营部、兵部，啊，哎，刑部，哎，礼嘛有两个礼，一个礼貌的礼，哎，一个官吏的礼，对吧？哎，不，这个不写了啊。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，本来六部是向宰相负责的，国务院的各个部门是向总理负责的，而不是向。按照体制来讲，不是向国家主席负责的，是向国务院总理负责的。现在我不要，我现在所有的部门全部没有总理了，因为，所以这个部门直接向皇帝负责。所以明朝简化了，明代的政权简化了，就是宰相这一级没有了。皇帝既是国家元首，又是政府首脑，两个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是吧？就公府一体。什么叫公府一体呢？诸葛亮《出师表》里面有的公中府中嘛，公嘛就是皇帝叫公了，府呢就是宰相府了， 本来是分开来的，现在功夫合在一起叫功夫一体啊，功夫一体。从此啊，皇帝兼丞相，朱元璋这个皇帝啊和其他皇帝不一样了，因为宰相没有了，所以朱元璋这个皇帝是既是皇帝又是宰相，皇帝兼宰相，直接领导政府。那所以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最忙的皇帝，这个别的人当皇帝比较从来没有像朱元璋这样累啊，真的真的是从早到晚，这个从五更天这个鸡叫的时候就开始要起床了，真的是日理万机啊，批阅所有的大臣的奏章你要批阅吧，各个部门上向你汇报的工作你亲自来处理吧，这个皇帝不得了了，因为他没宰相了呀，本来这些事情应该宰相干的，还有除了宰相以外还有宰相的副手了，参知政事了，朝廷有很多部门了，那现在都不要了，这一级不要了，所有的六部对吧，包括什么大理寺啦、最高人民法院啦，都要向他，是吧，明代也有最高人民，哎，大理寺就是现在的最高人民啊，还有五军都督府呢，哎，还有军队呢，都要他所有的事情，但是军政党政军他没党了，党是没有了，但是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集中在一起啊，对吧，全部集中到他手里啊，对吧，所以吴晗做了一件工作，我觉得你看这个吴晗还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的蛮仔细的，他说日理万机是比较抽象的一句话，到底朱元璋一天干多少事情你要精确的来计算，不是说一句空话说日理万机操了国家大事，这太空了，他就做了一个统计，根据明实录里面的统计，根据史料了，他是根据明实录的统计，统计了8天时间，8天呢，他是每天要看，要听200多件事的汇报，亲自处理400多件事，要听200多件事的汇报，要亲自处理400多件事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工作量大不大？你这忙得过来，饭都不要吃了，觉都不要睡了，啊？你看这个朱元璋自己要制造苦啊，他要因为要权，因为要权要把不能大权要独揽，小权也要，所有的权都要集中他自己手里，集中到他手里，那当然你自己就制造苦吃了，对吧？对吧，有的有明初的时候有的大臣上奏章，喜欢卖弄自己，显示自己水平高，一个奏章写洋洋洒洒写万言书，朱元璋大怒了，我看200多件你都是万言书，我看多少，我一天看200多万字啊，你叫我看200万，所以朱元璋大发雷霆，上万言的书一等抽打，从此以后你们给我写奏章精简，文字要精简，好的，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朱元璋这样以后，这个本来是党把孤城洋洋洒洒这弄弄弄写写这个万言书就写了多少，那都写短文啊，你这个要最精炼的话呀，提炼文字呀，对吧，也其实也是改变文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呀，对吧，啦提倡写短文章有生命力，短文章言之有物，长文章都是空话套话屁话，对吧，其实对的，对吧，这样一来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，所以有些人就不敢写长文章了，1000字以下，控制在1000字以下，几百个字就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说中国的宰相制度了，历代都有，真是到了明代以后就没有。你看，西汉是宰相，当然我们说宰相制度不是一个人，其实他是几个，对吧？朝廷里面有几个最高的政府官员，比如说西汉是这样三公，西汉的三公管14啊，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啊，西汉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，东汉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孔，名称不是叫宰相，是吧，名称是有变化的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啊， 所以叫不是后来不是高俅高太尉吗？当时这个高太尉是，他这个太尉不是真正的宰相，啊，东汉改为大司马，大司徒、大司空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，或者大将军，像司马昭都是大将军，都是不得了了，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。他说大将军这掌握这个最正军政大权都是大将军掌控啊，对吧？像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皇权是受到制约了。实际上有宰相是有好处的，宰相是对皇权进行制约的，你皇帝做事情不能有所有为了。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的古代社会，他这个虽然是帝王制度，但是这个国家机器还能够正常的运转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做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措施了，还是很有道理，因为他实际上对有了宰相以后，对这个皇帝的权力呢，实际上是制约的。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社会说到说皇权是无法无天的，皇权是这个一手遮天的，就是皇帝在行使职能，这个也不能这样讲。实际上相权实际上对皇权是起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制约作用，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。当时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门阀制度，世家大族了，不仅是从宰相掌握权力，而且世家大族的权力很大。世家大族的权力，我上次给你们讲到这个门阀制度的时候，讲到世家大族权力大得不得了啊，就有贵族啊，而且这个贵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族，历代世世代代的贵族，因此他的这个在社会上地位高得不得了。像东晋时期啊，最高的世家大族是王啊，当然这个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王了，族呢，世家大族还要和郡王结合在一起，对吧？什么地方的王？我们讲到太原王和琅琊王，像这个魏晋东晋时期的琅琊王，这个地位高得不得了啊！当时的皇帝叫司马，姓司马，民间就这么句有这么一句话叫"王与马共天下"，天下不是你皇帝一个人的，天下是世家大族和你皇帝是共有的，是吧？实际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，对吧？哎，王与马共天下，对吧？唐代改为三省制度，啊，三省都是宰相，啊，中书省、尚书省、门下省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。唐代的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这个是宰相。你们看到叫同中书省门下平章事，这就是宰相，或者叫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但是这个三品呢，不是三品官了，对吧？实际上这是宰相了，宰相这一级了。宋代宰相称尚书啊，宋代主要是尚书省，因此呢，应该讲尚书省的正宰相叫尚书令，但是尚书令不大实质的，他主要是宰相叫尚书省里面有两个宰相，一个是左右，就我们讲左右宰相，一个叫左右宰相，一个叫左仆射，一个叫右仆射，就叫尚书左右仆射，一个叫尚书左仆射，一个叫尚书右仆射，副宰相叫参知政事。还有管军队的叫枢密使，管军队的枢密使，所以宋代叫二府啊，啊，尚书省、尚书啊和这个枢密使。元代是指中书省，元代中书省的权力大得不得了，啊，中书令、中书省左右丞相，中书省中书令往往是皇太子兼任的，但是一般中书令是不设的。就是设置中书左右丞相，啊，明初开始的时候是继承了元朝的制度，啊，但是吴惟庸被杀以后就把中书省废掉了，所以明朝就是不仅是宰相没了，就整个中书省没有了。就所谓的中书省，我告诉大家，实际上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了，国务院了，没有了，中书省没有，从此。封建帝王专制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那从此以后，封建帝王制度了，在明代开始，这个政治体制呢，就像极端的封建专制政治，成为啊极端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，到了极端，用极端两个字来形容，说明代是达到了一个顶峰，因为他把宰相制度废掉。那么宰相制度废掉以后，对中国古代对整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弊端呢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？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到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啊废相的巨大弊端。